给我们低头祷告哈。主，我们在此间这一段时间放在你的恩手里面，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也求主的灵技术在我们这个动力会里面做工，好像你的名字在我们身上的荣耀，也求主帮助我们纪念追求有一个合一的心智来高举你，来荣耀你，也教导我们这样彼此相亲相爱，在你的带领之下，好叫你的国度能够因此得到在地上有复兴的现象。我们恭敬在此间，我们整个人生的路程，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说的，我们应该行的，也求主心带领，叫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叫人家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能够荣耀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不晓得您记不记得昨天所讲的一个大纲。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儿女能够和好。神的心意最初是，记不记得神的心意是义，对不对？好像我们在大会的主题就是同归义，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神造我们的目标。神最初的时候是造多少人，记不记得？造一个，然后再造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从哪里来的？从第一个出来。这是神创世的时候创造人就有一个计划在里面，是义，对不对？神在创世纪里面提到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对不对？我们要下去，将他们这个口音改变了，总是提到我们。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但是是三位但是也是一体，这是一个奥秘。那么我们可以从神造人的身上也看到一个奥秘，是说神造人的时候只有一个，对不对？那么后来再造一个亚当，不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人，但是这个另外也可以说这个另外独立的人是从第一个人出来，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理，神原来的这一个心智就是说都归义，对不对？那么亚当夏娃出来了，从亚当夏娃出来之后，神就要这个义成为一个家庭。我们可从这个义里面看到一个奥秘，就是看到人类的奥秘。亚当是从对不起，夏娃是从亚当出来。那么到新约的时候，主也提得很清楚，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就是今天圣保罗牧师也特别提到，那是提示特别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念圣经的时候不要好像就抽出来念，对不对？因此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那么好，神的心意又是将那个女的配给一个男的，对不对？成为一体。那么好，也许这些，也许从这个亮光里面看到神的原意，也要人女的到男的身边，对不对？合而为一，这是一个奥秘。好，从这个奥秘里面，神也让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事实，是说主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有了主才有教会，那么教会与主也成为一体。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思想的。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就看到神有一个心意，这是义，要同归义，因为根本人类是从义而出。那么我们也思想到人类再不能够在实际生活上面能够同居，不能，那么就给我们有一个特别亮光，说那可不可能按着神的意思，另外一个奥秘是在灵里面的合一。我们也思想到这个义被破坏是有几个因素，对不对？人不能够同居，神的原意是要用一个家来做开始。第一个家只有两个人就不能够和谐同居了，对不对？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就不能同居了，就不能同处了，就不能同住了。为什么？我们就知道昨天我们提到有一个因素是罪，对不对？后来有一个因素是因为第三者，对不对？第三者的插进来，对不对？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因素是人怎样太过于看重这个事，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因为太多财物，财物是代表财物，财宝是代表 一些我们的 belongings， 我们所属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因此就遭到这个世界就分裂了。那么在世界上实际生活上面不能够同居，就是因为这四个最大的因素。但是神的原意是要我们都是好像弟兄姊妹一样，也是好像我们成为一家人一样，也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体。那不可能，所以神就这个他自己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没有思想今天的内容之前，也许我们想一想，也许的时候我们今天不能够有这样好像同住同居和睦相处的原因，不但这几个，最主要的我昨天提到什么那个地方有毛病，是我们与谁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和谐，神人的关系不和谐。因为神人的关系不和谐，所以就造成人与人之间也不和谐。上个礼拜我去看一家还没有信主的人，太太天主教的，但是他也不是怎样的念圣经，有宗教的活动，或者到教会去。那么他先生很难这样带领归主，我心里面很难过，为他祷告。今天我就从神牧师讲道里面就得到一个亮光，说实在是没有法子。他想神是人专而造出来的，他想人将神神化了，他想人将耶稣神化了。他说教会的信仰说了很多的话语，后来哎呀我难过，就告诉很多，与他谈很多，后来他也同意我的见解，但是他死都不肯接受主。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认识神，对不对？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认识神是我们一个宝贝的财产。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够认识神？因为他与神根本就破裂了，对不对？他与神之间越来越远，他与神之间有什么有一个隔膜的地方，他与神之间有第三者侧进来，他与神之间因为他的罪叫他看不到神，对不对？他与神之间因为他自己的罪看不到神，因为有第三者，他看到的是第三者。什么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可能是他的罪，有罪人不会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他怕光。为什么有第三者？因为撒旦，当他要仰望神的时候，撒旦就来了，就遮盖他，对不对？为什么他看不到神？因为他自己啊，他看到就是他自己啊。什么样东西最近他？我最常问弟兄姊妹，就是说自己，对不对？当你一样东西最近你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去看那样东西。我现在问你，什么东西最近我？我讲笑，什么东西最近我？我手拍，我看到你们没有？我看到只是手拍，对不对？第三者车进来了，最近来了，自己进来，自己打包进来，他根本就不要神，他不需要神。记不记得我在威斯达佛？祭祀圣诞的时候我讲到，我很不客气，他们要我讲15分钟，对不对？我说耶稣是谁的朋友？你告诉我，罪人的朋友。耶稣是谁的朋友？穷人的朋友，对不对？耶稣是谁的朋友？心灵破坏的人的朋友，对不对？我说你记不记得我这样说？我说你们都不要耶稣，因为你们不是罪人，对不对？他们没有信主嘛，他们自己不是罪人，我为什么是罪人？所以你们不要耶稣，你们心里面破碎，你不要耶稣，你们不是穷人，不要耶稣。我曾经破碎过，所以我重新，我真知道，原谅我这样，我追求真知道认识耶稣。所以因此人类的生活就与神隔绝了，因此人也人与人之间也不能够和谐，所以人与人之间就有很多矛盾。那么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将来在神的旨意里面，按照神的旨意同归一，归到那里去，归在耶稣里面，对不对？那好，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亮光。假如我们有个目标，这是基督自己，对不对？你与基督有一个关系，他是我们的中心。我与基督有个关系，也是一个中心，对不对？好，他与基督的关系也是与基督的中心。你想一想，假如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有一个目标，朝着基督
你这样看的时候，虽然彼此间是这样，是没有联系，但是你会不会看到有一个联系出来？会不会？会不会？因为他的缘故，你就很自然与这个有关系，对不对？因为他的缘故，因为大家都是归着他嘛，对不对？那么基督也是对着每个人嘛。那你看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整体？对不对？所以我们生活中心就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为什么今天弟兄姊妹不能同居？不是基督有毛病，不是弟兄自己与我们之间有毛病，不是弟兄他们自己有毛病，是我们自己有毛病啊，好不好？假如我想想，我们再思想一下，在神的计划里面，在神的计划里面，有许多时候我们很可怜，我们就是眼睛看着人，看着他，看着你，看着这个，看着那个，我自己很好，因为我自己好。好，问题来了，因为这个自己来了，因为我自己好，所以老实说，因为你自己就将整个神的计划破坏了。我举个例好不好？我曾经做传道，也教神学，也教中学，我很爱我的年轻人，所以我年轻人大还是与年轻人是不是混在一起。他知道我的个性，说话严重的时候我很严重，平时我很欢喜与他们开玩笑，但是谈到真理的时候我就很严重。有一些男孩子女孩子因为婚姻的问题就需要牧师一些 counseling 辅导，我就很小心警告他，关乎神的旨意，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可以成就神的计划，你也可以破坏神的整个计划。你们两个人好是神的旨意吗？神要你娶这个女人，好不好？对不对？这是神定规的旨意。你说没有关系，就是我嘛，你就跑到另外一个女人身边了，你欢喜与她好，你与她成为夫妇，这不是神的旨意。好，我问你，多少人受影响？你破坏神的旨意，多少人也跟着你，因为你的缘故破坏神的旨意？告诉我一个人啊，你再看下去，为什么呢？这个被破坏了，对不对？假如这个也什么呀，也破坏了，对不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自己破的，对吧？还有没有？还有一个男的，对不对？他后来跟别人破，跟别人的话结婚了，是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以后不说了。那边呢？啊？也因为你的缘故，你害了多少人，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只要婚姻的一件事情，你因为你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破坏几个人？告诉我，不知道啊。整个神计划都给你破坏了，对不对？你要小心啊！你说我就是这样嘛，我就这样嘛，因为你这个我。就整个计划给你破坏了，因此我们在主面前要相当小心，对不对？问我是不是真神整个计划整个意志因我缘故全部破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相当小心，我们要追求神的旨意。我昨天买了一本书，小书，昨天晚上抬来看了一半，因为那本书我买七八本，那本英文的，我昨天晚上就看了以后很累了就睡了，在这个卖书的地方，有不是我们的，是他们的卖书的地方，叫 Found God's Way， 里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我的意思说我们要小心。好，我们在整个团体里面，对不对？你想一想，这样和谐不和谐？这样好不好？很好。好，假如你要做大，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说我这个人比很多人棒，我比很多人树林，所以你就从这里，本来应该在这里，你就跑到这里来了，对不对？啊？好，人家看到什么？看到一个模糊的基督，对不对？看到里面有一个代表基督人在里面，这个是不完全的。 好，大事情将整个教会破坏，整个团体破坏，小事情这些人都误解了，看到谁？看到这个，这个人将来他们看到这个外表很好看，披戴基督，他真是披戴的，穿一个基督的外袍可以除掉的，你懂意思吗？哎呀，看到原先当这些人看到他里面的时候好像基督，但是一看清楚这个人肮脏的时候，好，这些人就影响了，他也这样，所以他就离开了，对不对？哎呀，这样他才离开了。好，我们这个团体比外教的更加更可怜更难看，对不对？那好，我们要小心了。我以前在香港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不欢喜去大教会，有一个大的教会要请我，吓了我一跳，我就跑到一个小教会去。原来小教会也有毛病，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个人就是很就是两个自私，永远自私。哎呀，这两个人总是要树立自己，那我要怎样带领他呢？感谢主，就这一句话，他们两个人就悔改。我们在香港这个教会是买这个平别人的这个住家楼宇来做教会的，那么因为再买两个房子，我们拆开了才比较大一点，那么两个房子拆开以后，就在中间就有两条大柱子，你懂意思吗？我的讲台是在那边，那两个大柱子就在中间，因为在中间两边可以看嘛，对不对？那么平时就没有关系，一到大聚会的时候，人一多的时候，这个凳子就要摆在中间了、啊、对不对？那我就讲到了，我讲到的时候我也是好像圣保罗，我们同个神学院出来的，所以讲到的时候跑到这里，我今天因为昨天晚上没有好好睡，十分的多了，跑到这里啊，里面哎呀很可怜，我跑到这边来，中间那个柱子人就这样看，哇啦啦就这样看，那么哎呀我就哎呀忽然间就主就给我话语，我就说你们这些人看到我吗？哎呀，很难看到传道人。我要看到十字架吗？看不到，因为那个十字架很小。我们这是平房嘛，大十字架太大了，所以吊一个小的十字架在上面，看不到。那天也刚刚是什么？刚刚是基督降生，对不对？好，庆祝基督降生，对不对？我说你看到什么？他看到庆祝降生，我看不看到基督？谢谢主给我话语，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因为两条大柱啊！哦，我说哎呀，对，我们教会就是这两条大柱，结果很多人看不到基督，看不到十字架，就是两条大柱。因为人大两个人平时总是，我们是教会两条台柱嘛，他们是说嘛，我有两条大柱，因为这两条大柱，人看不到耶稣，人看不到基督，人看不到传道人，看到两条大柱啊，扯掉。完了，我捡到的改了。我说我问过这个画那个图案的那个画师是 architect， 他说不能撤掉呢楼房要倒下来。我说弟兄啊，我不能够撤掉你啊，你侍奉主这么多年，我不能够撤掉你啊，我撤掉你整个地方就垮下来，你要谦卑啊，要整个的重建啊，对不对？我你现在没有法子，要重建啊，这个柱子要移开，放在里面看不到地方，对不对？那个教会后来卖掉了，建了一个新教会，没有柱子了，对不对？你看这是一个和谐啊，对不对？假如每个人都谦卑在基督的面前，我们生活多么和谐。我们家庭里面四个人，我们因为有许多时候我不方便，不能够按定时间我们家庭礼拜，所以一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家庭礼拜。有一次我问我的女儿，我说你欢喜你爸爸这个样子吗？他不能到我，他许多时候你开太多玩笑啊，所以我不晓得到底什么是玩笑，什么不是玩笑。我说我在训练你，对不对？那你欢喜爸爸是很凶的，天天看到你好像我们中国古代这个爸爸，好像我的父亲一样，看到就不笑的，对不对？他说那我不要啊，因为我小啊，所以你有许多时候你开玩笑的时候要告诉我这是开玩笑啊。我说你要学到一个地步，真正的知道你爸爸的脾气啊。现在他们知道了，慢慢知道了什么时候我高兴，什么时候我不愿意他们什么影响我，
所以我们家里面就过得相当的和谐。我们家里面就是主是我们最高的主，对不对？所以有些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我昨天也提过，你知道爸爸最爱谁？你知道他们怎样打？他第一你最爱上帝，第二呢他最爱妈咪，他第三呢就爱我们。我不是告诉你，许多时候我要悔改，许多时候我爱他们过于爱我的太太，我爱他们与太太过于爱我的神，对不对？那么好，到有一天我悔改的时候，我明白的时候，我忽然间受神的提醒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明白吗？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相当的和谐。好，我们今天就是要从保罗的身上看他教导我们怎样。我再提一提，有许的时候团契的和谐不和谐，教会和谐不和谐，不是别人，乃是我们自己。所以做牧师的学的时候，感觉到教会里面有毛病的时候，我就在主的面前自省一下，到底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破坏神的计划，在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影响到团契里面的不和谐。假如我安静以后不是我了，对不对？我就开始为我的弟兄准备祷告，你不好意思吗？但是我们不是，确实我们在团契在教会里面一看不惯的时候，就看到别人的弱点，对不对？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保罗怎样提醒我们，耶稣怎样提醒我们，好不好？我们看看，我们先看，我不晓得昨天晚上回去你们有没有看几段经文。我们先看保罗，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告诉圣保罗牧师，我说请你不要讲，我要讲的讲完了，讲完了，他讲的比我好，所以结果我也不愿意讲了，对不对？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看保罗他要求团契生活里面这个合一见证里面的原则。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我们不是在什么是讲到的时候提了很多。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神牧师告诉我们是第一那一节是我们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最紧要的一节，第十，对不对？你看在神里面他有他自己第几节，有他自己预定的名义，对不对？还有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安排，在时间满足的时候神就怎样。那么以后最末了有一个字是第四章第一章第四节前面那一句四个字是吧？在基督里面，对不对？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对不对？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合而为一。那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写给以弗所那个地区那个地区的基督徒。保罗称他们是什么？第一章第一节那里称呼他们是什么？圣徒。圣徒与信徒有什么分别？圣徒比较是在神的信仰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是少有根基的，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分别？是比较有根基的，所以叫就说圣徒是在基督里面有什么？有忠心的人，对不对？这个忠心的意思说有信心，有忠心的意思，对不对？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对不对？是写给信徒，不但写给信徒，写给圣徒，对不对？圣徒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写给以弗所是那些已经在主信仰里面有根有基的信徒，对不对？他们有信心，他们有忠心。我们也记得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的？监狱。好，在监狱里面写，他为什么会坐监？为基督的缘故。好，他的心情怎么样？很难过。他不当做一件事，我们假如叫你们念，假如我们念的时候就知道，从这一个书信里面看到保罗不但是一种羞耻，坐监不是羞耻，乃是一种荣耀，对不对？那么他的期望是什么？他的监牢里面想什么？他在里面不是在里面埋怨，他是整个基督
整个基督团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对不对？那么他在监牢里面，他想到什么？想到弟兄姊妹的错，想到弟兄姊妹不爱主，想到自己很好，对不对？想到自己因为主的缘故受苦作奸，然后在那里发脾气，在那里难过。不是，他想到弟兄姊妹，他要弟兄姊妹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在那里彼此合而为一，对不对？要目标是合而为一，所以要先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智。所以保罗是劝他们能够这样。所以在第四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有几个原则，怎样我们过着一个肢体的生活。实际的生活我们已经破坏了，没有法子。我昨天不是提到一些很简单在世上的事情，对不对？我请你们到我们家呢里面来吃一餐饭没有问题，对不对？连餐没有问题，住一天没有问题，住一个礼拜没有问题。假如住了以后天天不跑，我就有问题了，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对不对？我能力不能做到的，对不对？我们就有事情，许多事情发出来了。所以既然不能够在实际生活上面住在一起，因为根本就彻底给罪、给我、给第三者、给自己拥有的财宝破坏了。好像我不是提到亚伯兰与罗德不能够同居的原因，因为他们各自的财宝太多，对不对？那么已经没有法则。那怎样能够再同归一呢？保罗很明显告诉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所以第四章就保罗给我们一个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在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怎样过着团体的生活。第四章他再提了，我为主必仇的劝你们，既然谋造行事为人，就当与谋造的恩相称，对不对？这是保罗劝我们要过着body life， 过着一个团体生活、肢体生活。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行事为人与谋造的恩相称。我们有没有？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与神造我们的恩典相配合？很多时候没有。所以好，那这句话比较难解，怎样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怎样能够与谋造的恩相称？第一，对不对？我们要晓得我们这些人什么是谋造。我们这些人是神从千万人中间将我们怎样分别出来的。我们怎样能够必谋战，不晓得，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对不对？保罗也提到说，好像一个泥土一样，我要做贵重的器皿，我就做；我要做卑贱的，我就做。完全是按照他行事为人的，保罗自己用这个比喻说，完全是按照那个你的陶件，他的意思来做，对不对？没有话说的，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所以要学的时候，我不能够向那些还没有信主人说什么话，我是向弟兄姊妹有这样的鼓励说，我们这些都是不配的，但神却将我们在千万人中间就拿起来做贵重的器皿。我们不是贵重的器皿，我们是什么？卑贱的。但是那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卑贱的器皿里面，我们就成为什么？成为贵重。你与我，神看起来很讨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为什么神看我们，看到我们就爱我们？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外表，是因为我们披戴基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神看到基督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那谁？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必拣选的他所爱的里面，记不记得？神有没有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没有？在受尽的时候有没有？主在登山变现的时候有没有？神说过，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好，这是我的爱子，我们在基督里，这是我所喜悦的。因为他爱耶稣，因为耶稣满足他，因为耶稣成就他的救恩，因此神爱耶稣，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们在基督里面，神看到什么？我们必爱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是耶稣的缘故啊。 所以我们这些是外边，我们就不必爱了，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面，你看到什么？看到一个碑，对不对？你看到里面吗？看不到，不是神看不到，要小心，是神在地上面。他说：“哎呀，我看不到你啊，很妙的。”神找人，他说：“亚当，你在那里，对不对？”真的，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啊。他是让你知道我在找你，对不对？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做错了事情，我一回家他就躲起来了。他只有一个地方躲，我们家里面很简单，这个床底下太低，他钻不进去，因为就是在衣柜里面。我说：“哎呀，穆迪，你在衣柜里面啦、啊，是不是？”我知道他在里面，为什么会问这句，对不对？我知道嘛。所以有许多时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所以因此我们必爱。我们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神看到我们是可恶的、可憎的，因为我们身上都是罪，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可以这样夸口。其实我们都是一样。我前个礼拜才在教会与弟兄姊妹思想这个问题。有一个人问我，他说：“牧师啊，大罪也要下地狱，小罪也下地狱，这你们这个上帝好像不大公义啊，对不对？”那怎样解释啊？我告诉他，神看每个罪都是一样的，对不对？神要求我们要完全，这是神的标准。第一，神是按照他的标准来看我们，对不对？他的标准是完全无瑕疵，好像耶稣基督一样。那么神看到下来的我们这些都有缺点。我说第一，你去买衬衣，以前我在香港去买衬衣的时候我也很小心了、啊、香港这个衬衣这个 Arrow 是比较贵，一个三十几块钱，我花三十几块钱以后我买了一个衣破了一个洞，我回来自己不骂自己，一定会给妈妈给太太爸骂的，对不对？他说没关系嘛，这个衣服这么大就是一个洞，你会不会？你要挑挑挑挑以后还得挑，对不对？一定要挑一个好的，这是人的节选。神就不是这样，神是在基督里面节选的，因为基督是好的，好的无比的。耶神挑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每个都好的了。那么好，我说你买衬衣都要捡一个干干净净没有动的，对不对？何况上帝他要求是无瑕疵，那么我们不能无瑕疵，就应该透过耶稣基督成为无瑕疵，对不对？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你说大罪也死，小罪也死，我说你吃不吃三奶？我说你吃不吃？他说我不吃。我说没关系，很可吃，很好吃嘛。他说吃下是死了，我说吃多少就死，他吃一杯也死，吃一个 teaspoon 也死，对不对？我说这是毒药的标准，对不对？你吃一杯也死，你吃一个匙盖一点半匙也什么spoon 也死，小小的也死，那么你就不要说哎呀我只吃小小也死，他吃一大杯也死，那不这个伤害的度太不正义，太不公平了。我不能这样说啊，这是伤害的标准，你吃多少都要死，这是神的标准，有罪就要与神隔绝。所以好，问题来了，那我们怎样能够除掉罪呢？能够再恢复到那个义里面呢？就没有法子了。所以保罗就给我们一个原则，我们行事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第一，我们在世上与别人生活一样，我们行事为人的要有一个目标，有个标准，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保罗就叫我们这样行了，对不对？第一，记不记得神吩咐过我们说神的心意是我们要成为圣洁，对不对？因为他造本来就是圣洁，所以神谋造的恩，他的心意要我们成为圣洁。神能够不能够用一个脏的器皿？能不能够？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他本身是圣洁的，对不对？我假如我现在拿这个杯吹下水，我要看看这个杯干不干净，对不对？有许的时候这个杯很干净，看很干净，你还要洗一洗。有许的时候我的手很干净，去吃饭的时候还要洗一洗，为什么？因为干净的人他一定要洗一洗啊。我看到许的孩子没有抓起来就吃，因为他不干净嘛，他已经习惯了不干净，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器皿，一定要用一个干净的，对不对？你去餐馆吃饭，看到不干净，你一定要找干净的，你一定要找一个干净的器皿，对不对？你去买衣服，随便挑一件，不是，你要赶一个干净的。所以神本身是圣洁的，他要用，一定要用合乎他心意的，就是圣洁。所以我们谋造的目的，神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要与神寻找我们成为圣洁那个标准来行事。假如我追求圣洁，你追求圣洁，他追求圣洁，我不说你，你也不必说我，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团体，这样就一定会和睦共处，对不对？我很欢喜用家庭，因为我看的最多就是我的家庭来做比喻。我的女儿比较干净，我的孩子就马马虎虎，客人来了，就我的孩子要跑到姐姐的房间与他们就两个床就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我的女儿就很讨厌，所以哎呀弟弟你床不面对，哎呀这样，他们就住的时候一个要干净一个不干净，他们能不能够和睦共处？不能啊，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标准。那么假如大家都换洗干净，就很自然的合在一起了，对不对？我们团体里面有一帮人欢喜跳舞啊，这个那个啊，也欢喜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你看你在那里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大家都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圣洁，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们亲嘴问安的时候要怎样？有没有讲过？那个地方保罗写信给那个地区的人，小亚细亚一带的人，他们有亲嘴问安的，对不对？好，所以保罗说，你们亲嘴问安要怎样？要彼此圣洁，对不对？每样事情都有圣洁有不圣洁的地方。我们到团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带着一个圣洁的态度到团契，这个团契就因此圣洁。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目的，有一个不应该有的念头到团契，这个团契就不圣洁。因为你这个不圣洁，就影响到整个团契的不和谐，不是别人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应该检讨一下，我在主的面前，我是不是成就主旨意的一个器皿，还是因我的缘故别人受亏损，神整个旨意都破坏了？是因我的缘故大家谋恩惠，大家得福气呢，还是因我的缘故叫整个团结都破裂了？要问自己啊。我奉献的时候就很一奉献就老实说就很热心，因为很热心就看不起人，就看不起牧师，看不起我们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看他们没有灵性。所以一奉献以后，立刻就在团契里面成为灵修部长。我们是几十个人，灵修部长，我们都是叫部长，这个哎呀好像做官一样，灵修部长，所以负责灵修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夏令会在香港，我就大骂那个负责生活部的部长就吃饭啊游戏啊这个爬山啊钓鱼啊，我就责备他，我说礼拜五整天要祷告，整天要进食，也不要连看火是不可以。那么他不做呢，我就要骂不属灵；他做呢，实在他也有他的难处，对不对？所以我说不能够爬山，他们计划要爬山就全部给我破坏了。好了，你看我对不对？对不对？不对，不对。很多弟兄姊妹因为那一次跌倒，整个的气氛都弄得不好。谁要负责？我的心意好不好？我的目的好不好？目的也好，但是我没有顾念到其他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有没有顾念到？我年纪大的，我有造就的，我会不会顾念到那些弟弟妹妹？没有。现在牧羊多了，侍奉久了，就稍微知道一点点要怎样照顾那些软弱的，对不对？哎呀，那个时候只晓得骂人，等到有一天主的话语、主的亮光关照我的时候，哎呀，我在主的面前哭得一大堆啊！为什么我这样爱人啊？ 对不对？他为什么跌倒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当我悔改的时候，是第二年的贤灵会，我就在一个地方来祷告，忽然间祷告一半的时候，就一个人跑过来，他说：郭敬伟啊，我要与你一同祷告，我也是很爱这个弟兄。我说好啊。那我祷告的时候就哭了，他说我很恨你，因为每次前年去年都是你破坏，让到我对你很反感，我要向你认罪啊，说了很多的话。那后来他也悔改，他也做了传道，现在他也做了牧师，他的成就比我更大。你思想一下，我有没有告诉他？他有没有找我？之前没有，他恨我，对不对？我不晓得，我以为我做人这样做对，他恨我到我自己也不晓得。当他与神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与神的生活的关系和谐的时候，神就告诉他：哎呀，你这样做不对啊，你要去找郭敬伟啊，对不对？我与神的这个关系好的时候，哎呀，我就会宽恕他。所以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在祷告，在哭啊，对不对？那假如神没有关照我，他来向我悔改的时候，就是好像我昨天所说的一样，记不记得昨天谁没有来呀？昨天我提到有一对夫妇，他们两个发生事情吵架，就找来找我。那个丈夫还没有是末道，还没有信主，他们一同就祷告，太太受了感动就认罪，他说：哎呀，求神怜赦免我的罪，这一次我们夫妻吵架是我的错。他丈夫就说：牧师啊，那时候我不是牧师，他说：郭先生不用祷告了，他全部承认出来了，对不对？那假如我与神的和谐没有关系，没有练得好的时候，他跑过来，我说：神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他已经向我认罪了，对不对？那我是教皇啊。因此保罗说，我们要团体生活呢，我们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一，要圣洁；第二，从保罗思想里面，我们也不能看这段经文，是说要光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提到：拿照你们出黑暗进到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说那位神是照我们出黑暗进光明的，对不对？那我们怎样？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光明了，对不对？我们不用找，因为没有时间哈。第三，我们与魔造的恩生相称，我们将行呢，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啊，对不对？我们为主有没有曾经受过苦，对不对？我们稍微给人家埋怨一下，哎呀，就不高兴。我们也许给人家这么一下，我们就在主面前大发脾气，对不对？假如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感觉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必他使用。有许的时候我做传道的感觉，哎呀，我受苦很大，对不对？哎呦，为什么主造我要叫我受这么多的苦？我很欣赏沈牧师那天所说的话。哎呀，他说的时候他没有问我，就说 I am man， 他说我没有欣赏我自己一篇简章，他的简章偏偏都很感动人。他说我没有欣赏，我稍微欣赏我的简章是我在受苦里面所领受的。我很同意这句话，每次我在受苦里面，神就给我很多很多的安慰。所以我们要有受一个受苦的心智，不信了耶稣以后就没有受苦，对不对？耶稣没有说你信了我从此就不受，那这种操得不了，对不对？这不是受苦啊，这是应该做的本分啊。我说受苦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受人家埋怨，我们受人家误会，我们受人家批评。好，我们这样受苦的心智，被人家误会，被人家批评，被人家攻击的时候，我们落在这种情况里面的时候，谁能够安慰我们？主，因为他本身就是什么受苦的主，所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他知道他为什么要下来向我受苦，不是说主没有下来受苦那他就不晓得苦，不是，他知道一切，对不对？他知道苦的味道，他为什么要受苦？他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是要让我们晓得他本身也受过苦，对不对？他体会到苦的味道，但为什么他下来这样亲身让我们知道他实在担当我们的苦？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知道他本身也受过苦，他这样做就让我们明白他实在同情我们。 大家都晓得没有牙齿痛的人呢、啊，不会知道牙齿痛的那个痛苦，对不对？中国有个皇帝听过这个故事没有？看到乡下去乡下看的时候，看到乡下人饿得半死，哎呀很难过。他说：“哎呀，你们饿得真可怜啊！哎呀，没饭吃啊！”他说：“那为什么不吃猪肉猪用猪肉弄的稀饭呢？”他说没有饭吃，他说为什么不吃那个？你们这个中国一个古代这个故事，他说你为什么不吃这个猪肉煮的这个稀饭呢？笑不笑话？饭都没得吃，还有猪肉吃，对不对？皇帝想就是，那你没有饭吃，吃稀饭好了，还有下个猪肉下去，不是很好吃吗？他不知道人的苦啊。另外一个故事，哎呀，你这个人这样子，为什么这样痛苦啊？他说：“你没有饿过。”他没有，所以你不知道有苦。他说：“你有没有牙齿痛啊？”他说：“有。”听过这个故事吗？我以为你听过，所以没有讲得清清楚楚。一个乞丐跑到一个有钱人家，哎呀，老太太，我饿得要死啊，很辛苦啊。他说：“哎呀，我没有饿过，我不晓得苦。哎呀，真苦。”他说：“哎呀，不要装模作样啊，苦那个味道真是这样苦。”他说：“哎呀，老太太真苦，我现在说话也没有力啊。”那么的这个老太太没有饿过，不晓得。这个乞丐说。我不是专家，请问老太太你们有没有牙齿痛啊？哎呀，我就是今天就是牙齿痛。我说，他说我这个肚子痛啊，肚子饿啊，比你牙齿痛还苦啊。叫那工人快点拿点饭给他吃，对不对？让我们知道主曾经为我们受过苦。好，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假如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想我们弟兄姊妹，这样大家都有受苦的心智，我们就会彼此体恤。我问你们，多少人为大陆的弟兄姊妹祷告？告诉我你们问有没有，有谁有？你祷告说，哎呀，主啊，求你纪念他们，因为他们很苦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为他们流泪祷告？我稍微为他们祷告，我流个泪。哎呀，牧师你很圣洁，哎呀，牧师你有爱心，哎呀，牧师你的属很属灵呢，对不对？不对，我的妈妈在哪里啊？我的弟兄姊妹都在哪里啊？还是不是为自己，对不对？所以有一天主的话语就提醒了我，我为妈妈祷告，我为我弟兄姊妹祷告，我就为我国家的弟兄的信主的弟兄姊妹祷告，对不对？我就想念他们了，对不对？假如我想念他们，我与神的关系和谐了，因为我的祷告，神听我的祷告会在那边做工，对不对？他们与神的关系和谐了，对不对？神就让我们这个关系和谐了。你看到中国的门稍微开了没有？共产党会开门给你进去传福音的？没有，因为他是政治的目的，对不对？神牧师稍微提到一点点，他们是没有神的，所以根本就没有机会与他们传福音。为什么现在可以？奇妙不奇妙？我们这边向神祷告，那边向神祷告，对不对？海外的基督徒，海内的基督徒，现在有一个联系了，不但树林上面的联系，而且是实际生活上面的联系，对不对？可以交通，很奇妙。好，那我们与神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那就是说我们团契生活要第一个原则，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光明，我们是受苦的心智。也保罗告诉我们应该有彼此相爱，彼此体恤。最紧要的，保罗是要求我们要彼此和睦同居。更多前书第七章四五节，上帝造我们的原是要我们和睦，对不对？因为他本身已经立下一个模范，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与神和睦。也许保罗从别的地方，从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节与谋造的恩相证里面，还有其他的因素，就是说我们要有同一的心智，我们也要同陶主的喜悦。很简简单的就给你们一个大纲，然后我们也许今天我们再谈到一样，第二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凡事要谢谢你，谁说的？谦虚，凡事要谦虚。什么叫谦虚？神本身就是一个榜样，对不对？他从至高之处成为人的样式，不但成为人，还成为人下人， 奴仆。有一次我念圣经的时候，哎呀，我受了感动，高兴得不了，我说主啊，这是亮光啊。所以以后我就用这个来讲道。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对不对？我念到道路的时候，平时我只想到道路是通天啊，对不对？这条是通天的道路。你想到道路想到什么？那天晚上离去的时候，哎呀，我高兴得不了，我想到道路，道路，道路是什么？是人来想跑的，对不对？道路在哪里？在你的脚底下，你踩啊，对不对？你跑一条美满的路，不是跑一条有沙的路，你跑一条美满的路。这个路你我牧师是200多磅啊，我跑过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哎呀痛啊，有没有？没有啊，我踩过去，我200磅踩过去，他是安安静静的，我踩300磅，我踩过去，安安静给我踩，对不对？这个货车跑过去的时候怎样？他有吗？哎呀，有撞了没有？没有，默默无声。他是道路，谦卑到在我们的脚底下，看到这个亮光吗？主说我是道路，是一条谦卑的路，让我们踩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出声啊。有许的时候我们给人家踩一踩就大骂人家一顿，对不对？大发脾气，主在下面，我们经过了，他没有出声，这是谦虚啊。多少重担带下去他没有出声，这是主的谦虚。谦虚到一个地步，完全没有想他就是神自己。我看到有很多刚刚拿到 PhD 的，你在说话的时候，圣保禄牧师说他的眼睛在头上，我同意他的说话，但是我另外看到，我与他说话的时候看到什么？看到两个鼻子动。我与他说话，说话的时候，因为他有学问哈，我一看就看到了两个很大的鼻子洞，对不对？哎呀，很神奇。我们在主面前，若不是主的怜悯，我们像什么？我以前看到一个故事，给我一个很大帮助。后来我以前是蛮骄傲的，我念书也念得不错，也蛮骄傲。最骄傲是小学毕业6年级啊。全个县考试的时候拿第一，哼，假如清朝的时候我这次就做秀才了，对不对？小学毕业嘛，哼，了不起。还有县长有抓一抓手啊，了不起。家伙给我一个单车，了不起。小学毕业，天下就是我最大。小学毕业，我念中学的时候一年念得不错，后来神就将我全部拿掉。我看到那个故事以后，我就真正在主面前悔改。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没信主。很多年轻人都感到这个人很有学问，也很会念书，很棒，很有成就。他一边念医科，也一边在医学院里面做助教，所以他看不起别的人，看不起神的仆人，也看不起基督教，甚至看不起耶稣。所以他有一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就朋友就这外国人带他去听道，那听完道以后，他说：“你的耶稣就是这样。”老实说，我比他能干。这句话，他回去以后，第二天他就发了高烧，这样脑子受什么？受伤。莫名其妙的受伤，就是好像脑膜炎一类的病，自己后他就完全没有记性。后来他信了主，一个平常的人，他说我再也不敢骄傲了，主啊，因为我从你那里而来的，因为教练过你全部拿去，这是一个悲剧啊。神还是爱他，给他一条灵魂。我也看到一个故事，一个是在美国还是巴西我忘记了，一个太保坏得不了，后来他悔改归主。这个是谁？何晓东弟兄帮他翻译的，我忘记那本书，应该记得。我原谅我，我有时候没记性。一个年轻人很坏，他悔改归了主，对不对？哎呀，就完全与主一个美好的关系，事以后从他身上带领多少人归主，对不对？ 奇妙，就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怎样，要谦虚到一个地步，好像主一样。我们说哎呀，主效法你，效法你，主给这么多人才，这么重担他的身上，他默默无声。我们给人说了一句话，哎呀就发起脾气了。你怎样叫我们这个团体能够和睦，对不对？好，不但凡事谦虚，凡事要温柔。郭牧师就是一个最不温柔的人，我们用中国的话是不解风情啊。我是一个很粗干的人，有许多时候假如也温柔一下吓死人的，因为我的本性不是那个。这个温柔不是说哎呀表面就是哎呀你好啊，不，我感觉到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温柔是说温和的意思，是和平的意思，对不对？不说哎呀娇柔造作就是温柔，不是，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他讲道的时候很温柔，哎呀主啊，从这个啊上来，这就是温柔吗？不是，这是娇柔造作，对不对？温柔我的意思说是有个忍耐的意思。所以我可以这样解释，忍耐是温柔所结出来的格子，对不对？忍耐，忍，弟兄怎么也不晓得，我们的弟兄晓得，我为我的母亲祷告了26年。自从我家父比亲孙死了以后，我就在主面前哀求神能够将我的母亲从大陆带到香港或者带到美国与我同住，让他在老年的时候能够享受一点点从这个儿子身上给他的安慰。他也要来，我祷告了26年，神没有安慰，没有回答我的祷告。我没有恳切吗？我恳切，我流泪。我没有好好祷告吗？我不恒心吗？我天天祷告，泛泛祷告，连我的儿子也为他们祷告。现在我爱我的妈妈，她影响了我一生很大。所以神造就一个人很奇妙，这座圣保罗的牧师 的妈妈赶出去他传道，这个我的妈妈爱我，给我成为一个我的模范，我爱我的妈妈，我因此我也奉献。我祷告26年，我总是主啊，我求你要让我的妈妈出来。但后来我祷告以后是主啊，我顺服你，我忍耐，按照你的意思，什么时候你让他来，我就顺服在你带领之下。等到去年，我得到回答，这个回答不是他出来，这个回答是让我知道他神为什么不给他出来的原因，因为我见祷告过，按照你的意思。26年以后，就是去年，我一个弟弟死了。门户也稍微开，所以我在香港另外一个弟弟就进到大陆里面去参加那个双十礼拜。他进去以后出来就发现一个很惊奇的事情。第一，他在广州看我妈妈的时候，他没有进广州，那些共产党就警告他，你是基督徒，你说因为他带很多圣经去，他就说了一说，我警告你，假如你说话我就将你抓起来，这个机关枪这个对着我的弟弟。我弟弟他在香港是感觉到自己是来了，自己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很爱主，很了不起，很受苦，很牺牲，很奉献，给跟共产党这个天比一比以后，他这个信心就差不多谦卑到好像在地上。那么看到我的妈妈，我弟弟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人，经过十几年后就带太太还有带两个女儿带给孩子，哎呀男也有女也有进去了。出来的时候手空空，因为经过清算以后手空空，哎呀现在带很多东西来送给妈妈。那在酒店里面妈妈在那里等，一进去的时候她说，妈，我这是你的媳妇，这是你的孙女，这是你的孙子孙儿，这样我的妈妈就抱住她，来我们祷告。我的妈妈就大声祷告，我的弟弟说，妈小心点，妈小心点，妈神听到，神听到，是不是他怕神听不到？是不是他真正知道神听到？不是，他怕死啊！因为共产党说，你到那里去，你要小心，我跟着你啊！他的信心全部丢掉了。我的妈妈说，为什么不祷告？我看到这个情况，为什么不祷告？他流泪，他大声赞美神。后来发现，我们一家大大小小将近30个人，每个人都会改归主。假如我的妈妈听我的祷告，20年前离开， 这些亲戚在不在？都不在，神按照他的意思，对不对？我每逢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感谢神，这是他给我最大的安慰。忍耐不容易啊，26年。所以举的时候我说，神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对不对？要学的时候没有人来，是不是？要学的时候我发脾气啊，我相信你们发脾气啊，在团体里面，在教会里面，稍微不满意，你稍微感觉到你自己不满意，你就发脾气啊，对不对？我们有温柔吗？我们有忍耐吗？我的弟兄知道我的脾气最坏，但许的时候我也学一个忍耐的功课啊，对不对？好，假如弟兄姊妹真是大家稍微有一点忍耐的心，你想我们的主得不到满足，你想我们这个团体会不会复兴？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可以做一点见证。我们 New Heaven 我没有去的时候，听说里面很多问题，现在也有问题，但我每次看到他们广东人与过于讲过于讲广东话的在一起，哎呀，在那里吃啊，在那里茶经啊，我心里面是安慰。不是我做什么，是因为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已经这样，已经好了，对不对？以前他们，我不是说吗，以前他们的教会说，嘿，那个写地址的记不记得，欢迎我们姊妹，他说那广东人说，哎呀，那个牧师啊，就是那个洗碟子的，因为时他很爱说是吃完茶点以后他是洗碟子，哎呀，那个扫地的姊妹，幸亏他没有说那个迷意扫地的姊妹，他是扫地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是扫地嘛，对不对？后来他们彼此好了，哎呀，彼此相信爱，尤其的时候以前总是牧师他们总讲，现在他们自己也会堆在一堆了，这很自然就和谐起来了，对不对？人家看到，哎呀，他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他们这些信主的人有一点与世界人不同啊。假如我不忍耐，我相信我与郭师母离婚了啊，对不对？只要他没有忍耐，他也离婚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好得不了啊，好像神保罗牧师一样啊，我们是好得不了啊，但是有没有意见呢？假如说牧师，哎呀，我牧师说我们两个好的没有意见，我说这个牧师假的，我没有意见，对不对？我们有忍耐啊，这个忍耐不是人，好像什么是那个故事我也听过，先生这个帽子，这个太太这个围裙的故事，对不对？这个忍耐是在主里面的人才是真正的忍耐。但是有一点我提醒你们，我也劝过我的弟兄姊妹，忍耐应该在主里面的忍耐，应该要有那个目标的忍耐，是真正的忍耐。我问你，有一些人是糊涂的忍耐啊，做基督徒真正糊涂的忍耐、啊、那个不是人耐、啊、那个是笨蛋。我举个简单例，你们知道，你凡事都可以忍耐，你不能不能够忍耐等一个公鸡生一个蛋，你告诉我可不可以写下去？你说，哎呀，公鸡啊，我在忍耐等你生蛋，你是笨蛋，对不对？有许多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要在主的爱里面，要靠着主的恩典、主的智慧来忍耐，对不对？有一些不能忍耐的、不必忍耐的，那不是忍耐啊，对不对？我不说太多了。最末了第二个原则，我们是用爱心互相宽容。你怎样能够饶恕别人？因为什么？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宽恕别人、宽容别人？因为什么？因为爱，对不对？我有一个主日学生，我用这个故事来做结束，因为时间差不多。他是我的主日学生，后来就在教会里面就我的主日学生都是训练成为最高班的，训练成为教主日学的先生。那后来一边训练他是先生的时候，他一边也教主日学，你听过了，不要再听。他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因为我负责，所以他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就跑来问我。他就是，哎呀，他们叫我金伟哥哈，我们管潮州人是魏娘，伟兄伟哥叫我哥哥一样。我做出来做传道，他们还是不客气啊。 我在那边讲道以后，很多人在那里听到，那么完了以后，大家都叫我过，那个时候在香港叫我过先生，他说哎，金伟哥，哎呀，不好意思，那些孩子都叫我金伟哥，你看，我出来侍奉十几年还叫我金伟哥，不太好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很亲爱，哎，他说伟哥呀、啊，哎呀，我求你，我因为一般里面同年纪里面。我们可以分几班的，温柔班啊，忍耐班啊，对不对？那么他那一班，他那班名字叫做忍耐。他说：“哎呀，我实在不能忍耐，你叫这个调到那个别的班，那个别的班去，我再不忍了。”我说：“你再忍了，你不知道这个孩子多坏，我最讨厌他。”我说：“你要学啊，你要教啊，你要做榜样啊。”他说：“你的道理我听得多了，我就最班里面就最这个最恨这个男孩子，最讨厌。”一次到我面前告状，两次到我面前告状，一次告状我就叫这个孩子来说：“哎呀，你要讲对先生啊，是说了一大堆，两次说了一大堆。”哎，奇怪，没有来了。哎，一个礼拜没有来了，两个礼拜没有来，三个礼拜没有来了。哎，奇怪，我看到他不但没有向我申诉诉苦。看到他忙，有时候拖他手啊，啊，在一起啊，关心他，看他们人都很好，我就感觉很奇怪了。为什么？我不问。有一天，我就问他：“哎，你对这个孩子在怎么样？你带领有方哈？”现在他说：“哎，不是，其实他还没有那么坏嘛。”哎，后来再问他。很好啊，哎，奇怪。后来我就感觉到奇怪，所以我们在主一学这些比较有侍奉的人就开会了。我就开会，我欢喜开玩笑，我就说：“哎，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个先生不错了？从主一学训练师先生的不错，现在好像带领蛮有方了、啊。他以前在我面前诉苦很多，说那个坏。”哦，现在不同，他们在笑你这个猛叉叉，比如说我、哦、这个什么都不晓得。他说你知道吗？我说什么知道？哎呀，他与他姐姐就要快订婚了。哦，我就全不明白了，为什么？因为爱姐姐，所以因此就爱弟弟，对不对？很简单啊，假如我们真是有一个爱的话，就很自然了、啊，就一切都没有了，对不对？我们的团体里面，我唱歌唱的最多就是爱，唱的最响就是爱，放心出来的就不是爱。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爱能够遮盖很多的这样罪啊过错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学了，可以学，我感觉到可以学爱，用爱彼此宽容。有许的时候你爱不下去，实在不能再爱，你也祷告说我各个人都可以爱，就偏偏主啊，我不能够爱这个人，对不对？我祷告过啊，主啊，你要爱所有都好，就这个人我最恨，我不能爱。我祷告完以后就念圣经，很熟的一个圣经，平时我会背。我们原来与神为敌，对不对？唯有基督，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对不对？我就想我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好处，我是基督的仇敌，我是他最恨的，他为我死，对不对？我有什么好处？他到底应该恨我，那假如恨他，那他恨我，那我怎样得救？主就向我说话。所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今天就是提的这么多，因为时间是很快，不晓得求主帮助我们啊，真是能够学一点功课。我们继续祷告吧。主，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人的话语要过去，人的声音要过去，但你的道却永远长存。你是我们永生的主，求你帮助我们。首先让我们与你的关系真是能够调和，因此从你那里时时刻刻有话语领导我们生命里面，因为 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求主时刻这时候你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做提醒较大的功夫。我们心深深的相信，假如我们与你的关系和谐，我们就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假如我们多思想你，我们就会饶恕宽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许多时候我们实在爱不下去，许多时候我们实在忍不下去，有许多时候实在我们不能宽容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理性软弱的时候，你向我们说话，好像在这个国度里面，在你的家里面，我们与你恢复那个和谐的关系，我们与人之间也恢复了那个和谐的关系。这段时间相当宝贝，你将我们放在这个山上面，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亲近你。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被圣灵的带领，我们听到你的吩咐，我们听到你的命令，成为我们一生的力量。我们不是在主的面前一阵子这样的感觉到我们与你亲近，一阵子我们就离开了你，我们需要你的保守。过往我们愿意来抓住你，我们感觉到我们现在无力，我们求我们的主来抓住我们，好叫我们因为在你抓住之下，我们不得到。我们下山，我们回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听到的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的缘故生活的和谐。我们恭敬，再次为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献上感恩，求你帮助，以下的时间求你带领，奉主的名祷告，阿门。